气候峰会上，过百国家承诺停止森林砍伐，拜登宣布严控甲烷排放。商业和法律环境日益严峻，雅虎宣布退出中国大陆。耶伦否认美国经济过热，通胀压力是否值得担忧？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全球1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作出承诺，将在2030年前停止和扭转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的趋势。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否认美国经济过热，通胀压力是否值得担忧？今天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全球1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上作出承诺，将在2030年前停止和扭转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的趋势。来看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Representatives from more than 120 countries continue their negotiations in Scotland at the COP26 to reach that elusive goal of capping global warming at 1.5 degrees. A couple of big pledges made in this summit. The first one is that a number of countries, including important countries like Brazil, like Indonesia, the U.S., China, and Russia, have agreed to stop deforestation by 2030. Now, whether or not this pledge will make any difference remains to be seen, because we already have a 2014 agreement to stop deforestation, and that has done nothing to even slow deforestation around the world. Another big global commitment is the pledge that is pushed by U.S. President Joe Biden on slashing methane emissions around the world. Now, this should be an important pledge to help ge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lower. However, it looks unlikely that the global leaders at the COP26 summit will be able to reach an agreement to slow down the consumption of coal, which is right now the dirty fuel that makes up more than 70% of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he mood here at COP26 in Glasgow is desperate and urgent and somewhat pessimistic, because as we can see, leaders of the wealthiest nations came out of G20 in Rome last week without a strong and firm commitment towards climate change. And the other thing that I just need to underline is that every year these climate conferences, they produce more and more pledges. However, many of those pledges remain unfulfilled, including the pledge by wealthy nations to provide developing nations with $100 billion per year of climate financing to help them mitigate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to help them move towards more renewable energies. And up to this point, much of that money has not materialized. Reporting from Glasgow, Scotland, I'm Patsy Widakuswara, VOA News.
雅虎公司表示，由于日益严峻的商业和法律环境，该公司已经停止其在中国大陆的服务。就在雅虎决定退出中国之际，中国全国人大今年8月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于11月1号生效。该法规规定了公司可以收集个人数据的条件，包括获得个人的同意，并规定在将数据传输到国外时确保数据保护的准则。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高级研究分析员埃利芬克日前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推出了第一部全面的有关数据隐私的法律，限制了公司如何使用个人数据，但这部法律缺少的是对政府监督的控制。就在几周前，微软公司宣布将关闭领英在中国的服务。美国军方表示，经初步调查，海军一艘核潜艇上个月在印太地区国际水域发生的撞击事件是潜艇撞上海底山脉所致。海军第七舰队星期一在发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说，调查发现康涅狄格号核动力潜艇在印太地区国际水域行动期间，在此前未到过的一座海底山脉上搁浅。海军的声明没有说明这艘核潜艇当时所在的具体位置以及为何搁浅。 美军太平洋舰队10月7日的声明说，这艘核潜艇保持着安全和稳定的状态，潜艇的核推进装置和空间未受影响，仍可全面运行。康涅狄格号核动力潜艇据信在关岛美国海军基地接受修理。中国政府一直向美国施压，要求公布核潜艇发生撞击事件的具体地点，核潜艇当时在执行什么任务，以及是否出现了核泄漏，并指责美方遮遮掩掩，缺乏透明度和不负责任。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继续收看美国观察。面对目前物价上涨的压力，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本周说，他不认为美国经济过热，并表示目前的通胀水平高于过去几年是受到疫情的影响。目前美国的通胀情况究竟如何？物价上涨背后又有哪些原因？这将如何影响美国的政策走向？美联储是否会在本周宣布缩减资产购买计划？今天我们邀请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博士和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来一同探讨这些问题，欢迎两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好的，平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从先拿数据来说话，目前美国的通货膨胀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我们看到美联储呢，在现在哈是正在进行一个为期两天的一个政策的会议，这个恐怕也会是本年度最重要的一场政策会议哈。那么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会在这个政策会议结束之后发表一个讲话，那么在演讲当中呢，他就会谈到现在美联储如何来看待通胀的现状和这个通胀的未来的前景。那当然我们现在不确定鲍威尔最终会具体说些什么，但是现在外界广泛的猜测美联储会宣布这个缩减量化宽松。那么这样的一个举措呢，当然一方面反映出来美联储认为现在美国经济的这个复苏是基本符合预期的，那么另外呢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就是说美国现在所承受的这个通胀的压力也是真实的。那么从具体的数据上来看呢，在九月份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是上涨了0.4%，这个涨幅是高于预期的，那么年化的这个增长率呢是达到了5.4%，接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我们知道消费者价格指数当中是包含了一系列的商品哈，那有些商品的这个价格的涨幅更高一些，有些更低一些。现在呢就是受到比较多关注的也是涨幅最大的商品是食品跟这个能源，像在九月份食品价格上涨了0.9%，尤其是家庭食品的涨幅达到了1.2%，那么能源价格的涨幅是达到了1.3%啊，其中汽油指数是上升了1.2%。那么目前我们看到一加仑的汽油在美国的这个价格是达到了7年来的最高水平3.4美元，那么跟这个一月份相比的时候是上涨了1美元之多。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商品的涨幅受到关注，比如说二手车和卡车的这个价格哈。那么虽然二手车市场在九月份的这个价格是稍微的有一些回调，但是跟一年前相比还是上涨了20%之多。那么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呢都认为，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通胀的状况只是暂时的，这个情况应该会很快得到缓解，或者说至少是在2022年中旬之前哈得到缓解。但是他们也都承认说这一轮的通胀的这个持续时间啊是要比他们预期的要长。那么还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其实美国现在已经走出了这个通胀最糟糕的状况，可能这个最糟糕的顶峰时期是在今年夏天哈。但是具体这个现在这个通胀的率是不是在有所缓解，还是要等11月10号啊这个10月份的 CPI 的这个数据出炉了之后，可能会给我们一个更准确更清晰的判断。
嗯，好，那我们刚才听过了这个屏障的介绍，那接下来廖博士，我想就刚才屏障的这个介绍来请问您两点哈，一个就是刚才屏障提到了现在能源价格上涨的这样一个问题，这其实不仅是影响到我们去加油的时候这个价钱可能会贵一些，可能也是有更广泛的影响，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影响都有哪些，以及能源价格上涨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好，那我想这个通膨其实不只是在数字上的这个一个数字，那我们就是每天生活啊，大家都相信都可以感受到。那原油和天然气他们的这个大宗物资在过去一年几乎涨了一倍的幅度。那美国这个汽油的价格呢，平均也大概涨了50%，在过去一年中间。那推升这个价格上升原因其实还蛮复杂的。那就需求面来讲的话，全球经济，尤其是欧美国家的经济在关闭了一年之后重新开启，那经济重启当然就会推升能源的需求，那自然会使得价格上升。但是这个时候呢，供给面并没有跟上依然是很稀缺的。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从去年三月开始，将近一年的时间的疫情的时间呢，让这个能源和石油的需求大减，不管是航空用的汽油啊，或是运输业等等的，到一般民众使用的汽油都大幅减低。那这让一些公司或是比较小的这个产油企业开始减产，那有些规模比较小的公司甚至就停产甚至破产了。那当今年需求开始攀升的时候，这些产油公司它就没有办法重启。那再加上一些投资人可能对前景还是有一些蛮谨慎的状况之下呢，让供给面没有办法跟上来，所以说整体的这个价格就会攀升。另外在同一时间这主要的这个OPEC 就是石油输出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并没有大幅的增产原油，然后再加上很多的这个工业化的大国又把再生能源列为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并且慢慢减少对石化能源的依赖，让很多生产在绿能政策的影响下发展停顿或是受限。那我想这很多国家这也是左右为难，一方面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摆脱或是脱离石化原料，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达到绿能和永续经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紧缩的石化这个原料政策这些都是影响供给面紧缩还有造成价格攀升的原因。
嗯，是。那么除了像能源这种大宗商品之外啊，我们看到普通的消费品价格也是有明显的上涨的，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的，就像刚才屏障有说到，就是除了石油这个能源大宗商品之外，其他的这个消费品价格也有很明显的上升。那九月份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延续前几个月的这个增幅，年增率上涨了5.4%。那如果说我们把另外一个指标，就是把能源和食品这两个波动比较大的商品去除的话，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核心通膨率年增率也高达4%依然是很明显的这个上升。那造成这个消费品的这个价格上升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疫情之前的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的这个关税彼此互加的关税，让很多这个进口商品当然价格就变高。那除此之外，很多这个厂商和消费者因为对未来的这个不确定性开始囤积货品。举例来说，在这个贸易战之前呢，一般的车厂这个生产车子的车厂，他们是不会囤积这个车用晶片的，因为仓储的成本很高，必须要确保温度啊、湿度等等的条件。但是因为对贸易战未来的不确定，所以车厂开始囤积车用晶片，造成晶片短缺，价格也上升了。那另外原因就是，当然就是疫情从去年三月以来的这个造成供应链的断裂。这个全球供应链的断裂，从集装箱、从货轮、从美国港口的塞港、从业人员不足，到货车这个司机缺乏，这些都让这个运输商大盘、中盘到零售业必须加价才能够确保货物准时上架。那对有些雇主而言呢，因为缺工，他们也不得不加码工资来吸引员工或是留住目前的员工。所以这些加总起来的这些高成本，对于业者来讲都不得不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所以推升了一般民生货品的价格，所以我们就造成现在我们看到的状况。
是廖博士，就我想，因为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美中贸易战啊，而且这个耶伦他自己也说，这个供应链上的这个 disruption 也被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问题也是造成现在价格上涨的这样一个原因之一，并且呢，他在应该是在本周的时候，他对中国的关税发表了一个表态，那么他是说会在评估中国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表现之后，美国可能会考虑 以对等的方式来降低一些对中国的关税，而且同时呢，耶伦他自己也说到说关税会提振国内的价格，那么降低关税呢会产生抑制通胀的这样一个效果。我想听一听廖博士您怎么解读他说的这一段话，这是否意味着说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对中国的关税对美国经济的一个影响，是不是需要靠降低关税来抑制现在通货膨胀的这么一个状态？
我想这个降低关税当然是方法之一，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贸易战所造成的。不过我想这一次的我们看到这一波的这个通货膨胀的一个影响，主要还是因为这个供应链的断裂。那供应链的断裂呢，就是主要还是疫情影响。所以我想就是如何能够在更广泛的施打疫苗，然后让我们能够尽快的与病毒共存除此之外呢，这样子能够让更多人回到这些缺工的岗位上。那至于像是关税的问题，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属于更大的一个讨论。那当然就是当然目前这个拜登他现在面临这个明年的其中选举，当然他还是希望能够保持抗中的形象。所以说在这个明年一月的这个第一轮的这个贸易谈判结束的时候呢，那他们是否要就是开始把一些这个商品，中国的商品从这些关税的名单上去除，这个我们都是值得观察的。不过现在我的判断是这个美国应该还是很有动力，希望能够把一些这个商品，尤其是一些民生用品从这个关税名单上去除，因为毕竟这个可以有效的来减缓这个对通膨的一个压力。
是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不管是美联储还是财政部，他们对于目前价格上涨这个状态的一个评估都是说现在的价格上涨是暂时的。鲍威尔也这样说过，耶伦呢他也是这样说过，并且耶伦也表示说现在经济没有过热。那么在上个月的时候他也表示说美国并没有失去对通胀的控制，他预计呢这个通胀水平将会在2022年，也就是明年的下半年恢复正常。您的预期是怎么样的？
对，我觉得我同意这个耶伦就是财政部长耶伦和这个联储局的这个主席鲍威尔他的看法。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一次的这个通货膨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供应链，还有在疫情之前的中美贸易战。那这两个原因当然就是说我们知道原因，当然也知道解决方法，但就是不过并不表示说这个是一个容易的事情。那也就是说这个但是我们如果说要对症下药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对中美贸易战的话，就是在一些关税上面我们是否能够有一些合理的一些就是把一些这个一些商品从这个关税名单上去除。那在这个对抗疫情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能够更好的把这个疫苗覆盖率能够增加这个疫苗覆盖率，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跟这个病毒共存，让更多的劳动力愿意来回来。那我想这个这些都当然都是一个需要这个政府很有魄力的来投入资金和这个人力的。但是我想这个也是我认为这个基本上的经济的基本面是健康的。因为我想我们看到基本上在就业的数据，还有就这个工资各方面来看起来是经济是还是有美国的经济还是有动还相当大的动能的。那在这个供应链的影响下呢，或许这个是一个暂时的情况。那目前的看法我也是同意他们的看法，就是到可能到2022年的年中之后，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个比较通膨开始趋缓的状况，希望到时候这个供应链的问题也能够逐渐被解决。
是。那么另外呢，现在有一些分析人士尤其是一些共和党人啦，也是在指责说在这个疫情期间实行的一些，尤其是拜登政府实行的一些经济刺激政策，可能是导致这一轮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廖博士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批评？
我个人认为这个批评并不是特别中肯，因为我们就像刚才所讨论的，我们2021年我们现在看到过去几个月的通膨主要是疫情所带来的影响，那和经济刺激的财政政策并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那我想这个就经济刺激的计划来讨论的话呢，从疫情开始之后，美国政府其实有三波的这个经济刺激的方案。有前两次是在川普政府时期，第一个是关怀法案，就是 CARES Act， 那另外一个就是2021年年底的综合拨款法案，然后第三个当然就是拜登政府时期的美国救援法案。 这三个这个经济刺激法案呢，可以说是两党的共识。那这些方案呢，主要是希望能够借由民众或是对这个中小企业的直接补助，让他们能够拿到这些钱去购物消费，让商家能够继续投资生产，继续雇佣员工，让人民有工作收入，然后让经济持续成长。如此一来呢，这个经济的财务的援助就化为经济成长的动力。那我们也看到过去这三次的这个纾困方案，也的确的有效的促进了经济成长的基本面，而不是只有推升物价。所以我认为这个批评可能就是太过简化，也忽略了真正造成通膨的原因。
是。那接下来平章，我们知道这个拜登政府其实现在也面临着很多的批评，还有这个政治压力，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现在共和党是正在努力的把这个通胀的情况跟民主党的一些经济政策联系在一起啊。那虽然一些经济学家是对此这个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很中肯的批评，但是显然还是给拜登政府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政治上的压力。因为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呢，这种商品短缺、物价上涨是他们能够最直观的感受到的、最直接的感受到的一个经济痛点，而且是也最容易塑造和影响普通老百姓对于经济的现状和经济未来发展前景的这样的一个点哈。所以虽然其实刚才廖博士也谈到了，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不错的，有很多经济数据都是能够带给人们信心的，比如说失业率现在是已经下降到了疫情爆发以来的这个最低水平啊，再比如说薪资上涨的速度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水平啊，再比如说在过去12个月当中的美国的股市上涨了35%，虽然有这些还看上去良好的这个经济数据，但是仅凭通胀这一项就足以让很多的民众是对经济呈现一个悲观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看到像盖洛普的民调就显示，美国公众对于经济的信心已经连续4个月呈现下降的趋势啊。再比如说像美联社在昨天公布的一个民调呢，就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认为现在美国经济状况是良好的，有65%的受访者都认为现在美国经济很糟糕。那在 CNBC 的这个民调当中，这个比例是高达75%到80%哈。另外还有将近一半的美国人都觉得明年的经济状况会比今年更糟糕，那有60%的美国人都对于拜登总统现在应对经济的这个处置是不认同的。所以民众是很容易把对经济的不满转嫁到这个现任的这个执政的政府身上。那白宫是多次强调，我们现在这个通胀的问题是暂时的，民众应该有耐心，但是其实呼吁耐心是一个很没有说服力的说法，而且这个我们说美国的民众已经经历了1年多的疫情现在耐心已经基本上被耗尽了。所以如果不能够很快的控制住物价或者解决这个通胀的问题的话，民主党势必会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当中付出政治上的代价。而且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拜登政府现在最关切的就是要在白宫推动在国会推动他的这个3万亿的开支计划，其中包括基建计划和他的这个社会福利的计划本来这个谈判就已经非常困难了，那如果在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时候或者没有通胀压力的时候呢，可能还能够说服说我们要增加政府开支，但是现在这个通胀的压力来了之后呢，其实这个说服的工作就更难了。我们上周听到拜登总统是说他的这个3万亿的开支计划实际上会降低这个政府的财政赤字和这个缓解通胀的压力。当然事实是不是这样，我们需要经济学家出来解释，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而言，这个就很难理解，这可能中间逻辑的推导不是那么直接的哈。所以拜登政府未来有大量的这个解释的说服的工作要做。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说民主党经常说我们不要只顾眼前的这点经济利益，我们应该有大局观我们要看到更长远的经济发展和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但是呢，当普通老百姓已经开始就是说为加油而担心的时候，或者是看到桌上的饭菜的这个价格一天一天在上涨，养育家庭的成本在上涨的时候，你再跟他们说大局观长远发展，这个就显得有些脱节哈。所以最近我们是看到有一些这个很著名的一些民调专家，既有民主党的也有共和党的，那他们的这个共同的研究成果呢，就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的民众觉得拜登政府的这个经济的优先事项跟他们切身的关切之间是不同步的。那么这也造成了一些这个独立选民，就政治立场比较温和的这些独立选民，现在是在离开民主党，更多的向共和党来靠拢，这个对整个民主党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是可能现在要是劝选民来说，要更耐心一点，可能并不能解决他们当下的这个最切实的这个焦虑。那廖博士，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美联储的政策，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普遍的预期是说，它在明天在周三的时候，美联储会决定缩减购债的规模。那么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决定会给老百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就是今天跟明天美联储他们正在进行11月的这个会议。那当然明天他们预期，一般市场预期是认为说他们会开始减少购债规模。那所谓减少购债规模，就是说他会开始就是收回一些过去宽松的这些这个货币政策，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那这个当然就是对于整体来讲会希望能够达到稍微对经济降温的一个效果，也就是说在市场上的资金没有那么多的时候那希望能够稍微稍稍的控制一下通货膨胀。不过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讨论的，就是说这次的通货膨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整个基本面或者说有任何的这个经济任何上失衡，主要是这个供应链的瓶颈，所以我们可能要继续来看看所以他们的这个货币政策紧缩之后所造成的效果。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能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廖启宏博士，感谢平章参与今天的节目。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日在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会晤中告诉中方，美国反对北京采取的以加剧两岸紧张关系的行动。一些分析家说，华盛顿表明管理美中双边关系的目的是为了降低风险，防止北京的误解和误判。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布林肯星期天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的会谈。布林肯在一个推文当中表示，这是美国与中国保持沟通，为了负责任地管理美中竞争关系所做的努力当中的一部分。美国与中国的合作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美国将继续就人权和其他议题提出关切。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中可以合作的领域包括朝鲜、缅甸、伊朗、阿富汗和气候危机。不过，美国关切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违背美国与盟友价值观和利益的行动，包括人权、新疆、西藏、香港、南中国海和台湾相关的议题。美国官员说，布林肯在会中告诉王毅，华盛顿反对北京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加剧两岸紧张关系的举动。分析家说，华盛顿的目的是为了降低风险，防止北京的误解和误判。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唐安竹表示，对北京政府来说，其首要任务是让华盛顿制定北京认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他还指出，台湾固然是美中双边互动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指责台湾总统蔡英文导致北京的侵略和胁迫的说法完全错误，更别提美中的紧张是由于两国的战略竞争。美国总统拜登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年底前举行视讯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